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初音，让我们宅宅一起来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好，我是主持人 Aris， 大家晚安。那今天的话呢，今天是电玩系列，所以上次我们有邀请到小博非常厉害哦，所以今天的话再次的邀请到灵魂三角游戏艺术公司的CEO 黄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他觉得最近有玩了一款很棒的游戏哦。好，那来请问一下黄执行长。
嗨，你好。
那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游戏是什么呢？
哦，今天要分享的是一款在网络上大家称它做脱宅神作的一款游戏，叫做《白色相簿二》。
脱宅神作，为什么叫脱宅神作呢？
因为玩完这款游戏以后，你本来是一个阿宅，然后你就脱离阿宅了
啊。
对，因为就不再有其他游戏引得起你的兴趣。
哇！
所以它被称作它是一款神作，玩了它你就变脱宅。所以今天听完这一集，你去玩了它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来听宅宅初音了，因为你已经不再是阿宅了。
真的哇，这样到底要建议他们去玩，还是不要建议呢？真是烦恼了。
啊，对对对。
好，那我这边我先说明一下，因为这一款呢，它其实也可以完成18禁的，但是那个因为我跟小博呢，其实已经认识了，我们从高中就认识哦，所以我们已经跳脱了那个男女的关系，我们就是像个好兄弟一样的一直长到现在啊。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先来介绍一下吧。之前有介绍像 RGB 啊 AVG 到底是什么，那大家可能会怀疑说，哎，这种游戏要怎么称呼呢？这游戏呢一般我们会称为 GAL 的游戏。什么是 GAL 呢？有人会把它翻译成 Girl and Love， 就是美少女恋爱游戏啊。那当然也有人把它翻成是文字类型的，有些人会称为那个 GAL 是文字类型的，但是这后来也可以统称为一般的美少女养成游戏吧。
哦，它主要还是美少女恋爱游戏
哦，
就是通常是跟里面的美少女做一个恋爱的交流
哦。
然后那因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你难免会有一些18禁的一些过程
哦，
所以它里面常常也会有一些18禁的成分在里面
哦。那一般不是会有分，好像在日本那边他们就会有分成譬如说12岁以上的 B 级啦，15岁以上的 C 级啦之类的啊，17岁以上 B 级，或者是18岁以上的 Z 级。那请问一下，我们这种算是哪一种呢？
哦，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它是算哪一种，因为在台湾它是没有分级的
哦。
对，因为在台湾它都是都是不可以上市的这种类型
哦，所以台湾18禁的游戏。
对对对，因为在台湾它不允许被上市嘛，所以它也就没有去分级啦。
哦，
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它都是18禁。可是白色相簿这款游戏，它其实它虽然说有18禁的内容，可它其实在这边的描写并没有特别的一个着重。它有3部曲，它甚至在第一部里面，95%都是完全没有18禁的内容，就是很单纯的一个恋爱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哦，所以只有在最后破关以后，才有可能会看到18禁的画面之类的嘛。
对对对对。
哦，就激励大家有产生破关的心态。
一开始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去接触这款游戏的时候，因为它标榜的是一个18禁的内容嘛，然后我们都想，哎，18禁，然后心里就抱持着一些不是那么的光明正大的一个想法在玩它。
是是是。
可是其实当你开始融入剧情以后，
18禁
的内容对你来说已经不是重点了
哦，
因为它的其他的内容其实远远胜过于所谓18禁的元素。
哇哦，哦，对，它的第一个白色相簿，它是在1998年发售的。哇，那真的很早哎，在那个时代，你有玩过第一代吗？
第一代没有，因为第二代最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盛名，就是说它是脱宅神作，所以听了这个才会，以我们游戏人来讲，才会去想说，哎，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游戏产品可以被称作拓哉神作、嗯、
对啊，
对，那所以因为第一代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评价、哦、那当然从网络上可以去知道说第一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嗯，
可是第二代它又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细腻。
哦，对，我看一下白色相簿二，它有分两个，有2010年发售的序章，然后后来呢又在2011年又发售了白色相簿二的终章。那到底我们就是这边要介绍的是，或是哎，请问一下这个、黄执行长，你在玩的到底是哪一款呢？
哦，其实因为我是前阵子接触的嘛，
嗯，
所以其实玩的时候终章它已经出来了。
哦，
那终章它的故事跟序章是一脉相承连接在一起的。
哦，
所以它其实白色相簿二就是一个从序章到终章一脉相承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
所以两款都有玩的意思咯、嗯、
对对对对，
哇哦，那真的是对它非常的有爱呢。那这个游戏的话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里面的内容到底是在讲什么部分呢？
嗯，其实白色相簿二它其实它很厉害的地方是，
嗯，
它题材非常的不怎么样。
诶，
嗯，它题材它就是一个三角恋。
哦，
对，那说不怎么样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
嗯，
而是说它非常的稀松平常，大家都可以、嗯、连续剧都可以看到三角恋啊，
是啊，
有什么了不起，
嗯，
可它这款其实非常的了不起。
哦，
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就是说它把三角恋描写得非常的细腻。
哦，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代入感、
嗯、
它会让你觉得因为它写得太细腻、
嗯、
它让你觉得你就是里面的一个主角，它就是里面的一个角色、
嗯、
它里面的一些情感上面的纠葛就好像你自己的一些纠葛。
哇，
而且它的一些类似的恋爱游戏它很难让你有这么深的一个代入感。
嗯嗯嗯，
那我认为它这个代入感的来源在于说它一些细节上面的描写，它对对对，它不是，它不只是描写一些故事内容，
是
它描写的方式是透过生活。
哦，
也就是说它描写了很多生活的细节。
嗯、
一般人在写故事的时候他不会去着重的一些细节、
哦、
然后让这些细节让你觉得、欸、这些东西是真实发生的。举例像是说他里面跟女主角讲电话的时候、
嗯嗯嗯、
女主角会很淘气的去跟他假装就是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嗯、
都会有一种困扰，就是说谁要先挂电话。
哦，
对，然后他写了这个东西，他里面有一段，然后那当然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会想说哎、欸，你先挂，
嗯，
对，你先挂了以后我听到你的嘟嘟声我会难过嘛、
嗯、
他不想让对方难过，所以就说你先挂。
哦，
对，然后那他里面就演出了这一段，说好那我挂咯，然后挂咯、嗯、然后就安静，喂喂，你不是说要挂吗？你怎么还没挂？他说哦，这是真的要挂了，要挂了哦，嘟，嗯，你怎么还没挂？然后两个就为了这种小事情在碎嘴、
嗯、
对，那这种事情根本是真实生活才会发生、啊、谁会在游戏里面写这么无聊的内容、
哦、
对，可是这么无聊的内容反而因为它是真实会发生，让你觉得、嗯、诶，你好像真的跟一个女生在吵架、
啊、
对，到底谁要先挂电话这件事情、
嗯、
都可以让你觉得说这对方是这么可爱。
嗯， 嗯，
对，因为他 要跟你先挂电话还要跟你吵架。
对啊，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 OK， 好，他挂电话，
嗯，
然后最后挂电话前他还说那我这次真的要挂了，好、嗯、那挂了，嗯，好，然后这有一个前提是这时候两个人都还没告白、嗯、
哦，
对，然后就在争吵着谁要先挂电话，然后最后挂电话之前、
哦、
那个女生就说
嗯
我最喜欢你了，然后就
哎呦，
就真的个电话挂了。然后这时候男生就会觉得说听到说自己喜欢的女生说、嗯、我最喜欢你的 B， 这时候他挂了，你就很生气啊，就想要讲话、
啊、
这时候可是他嘟，
对、啊、
对，他再打电话过去对方已经收不到讯号、他把电话关机了、然后让你气得要死。
这真的感觉真的是
就好像真的在谈恋爱的、
啊、
然后你就会跟里面的主角为了这点小事一起去牵动你的情绪。
哇，那这样讲起来是企划人员很厉害还是
啊？他应该说是他这里面最他的核心灵魂是他的编剧
啊，
对，所以他的编剧常常被提出来就说哎、嗯欸、这个编剧很腹黑啊，还是就是个性很坏啊、
嗯、
都让谁谁怎么样，然后这编剧到底是比较重视、哦、因为它里面有两个女主角、嗯、到底是重视 A 女主角还是 B 女主角、
哦、
对，
所以这两个主角 两个女主角都可以选吗？还是
其实它在序章里面它是一个单纯一条线的一个故事
哦，
可是它在第二章之后就开始会有选项出现
哦，
然后它会依据你的选择而有不同的故事的走向跟最后的结局
哦，
对，可是他厉害的是说，不管是哪一个走向，哪一个结局，都有他自己扣人心弦，或者是网络上常说的胃痛的故事。
哇，
胃痛就是说，当你里面故事非常的纠葛，让你心痛，痛到你的胃翻搅在一起，
嗯，
然后你就会胃痛，虐心、啊、虐待你的胃这样子。
太难过了吧？那这样玩这个游戏不是就要。就准备那个卫生在旁边擦眼泪啊之类的。
与其说擦眼泪，倒也不完全是这样子说。
嗯，
因为有趣的是，当你在看一部电影，你觉得很感人的时候，你会掉眼泪、
哦。
可是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掉眼泪。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主角啊、
哦。
所以你自己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是哭，
嗯，
对，你是痛苦、
哦、
难过。就跟里面的角色一样，一个人在面对失恋的时候不见得会哭啊，
是啊，
这时候他会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来挽回啊、
嗯、
对，所以你不见得来得及哭。
哇，他这个讲到他的编剧的话，他叫做玩户史明。哎，
对对对对，玩户，对，大家在网络上都是这么叫他、
哦、对啊，都大家网络上会称他为玩户老贼的。
对 对, 对，
因为最擅长描述胃痛情节这样子。
对对对，
哇，他本来是轻小说出道，以不起眼女主角裴玉法轻小说出道，然后后来就有女仆咖啡、怕路飞，然后清空下的约定跟白色相簿。哇，那这样讲起来白色相簿应该是他巅峰之作咯。
嗯，白色相簿跟一般轻小说比较不一样的是、
嗯、
它是一款游戏，
是，
那游戏它就有画面、
哦、
有画面，而且它的音乐也非常非常的好听。
嗯，
所以它结合出来的整个味道不只是轻小说可以达到的一个高度。
了解，真的。哎，那它这怎么会这么的贴近普通人的一个生活？是，诶，这位玩户是有很多谈恋爱的经验吗？还是他其实说不定就是一个女性吗？还是怎样？
哦，其实当然不能这样子说。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才华。
哦、嗯。
对，那不同作家之间会有不同作家他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嗯。
那很明显，玩户他在撰写这方面，他是有他自己特殊的才华存在。
哦。
因为像是金庸，他写了很好的武侠小说。
嗯。
不代表他本身就是一个武侠高手啊。
这样讲没错。
对，那你自己真的是一个武侠高手，你也不见得你有办法写出一本很好的一个书啊。
嗯。
对，所以应该说是他的想象力，他在对人的观察、嗯、人的反应之间的一个描写跟撰写上面，有他自己独到的功力存在。
真的，刚刚这样听你讲，就觉得真的还蛮会描述的耶。
哦，对对，他这个描述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哦，刚刚有稍微就是黄 CEO 有稍微给我玩了一下这一款游戏的刚开头，他的词藻也是非常的漂亮。用词也是非常的、
哦、对。那不过因为其实这个词藻啊，你刚才看到的是、
嗯、
中国大陆那边它的汉化组去翻译
啊、哦、
对，那其实你会觉得它词藻翻译，那是因为汉化组他们非常用心的在翻译这一块、
哦、
那他们之所以会这么用心，也是因为他们在玩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感动。
哦，原来如此。
对，所以你看到的词藻的细腻可以反映在这款产品带给他们的感动上面，让他们会这么用心的去好好的翻译它、
哦、真的、哦、这样讲起来真的是一部还蛮厉害的作品。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哦，看一下这一款游戏的YouTube 的画面。那我们等一下呢再继续哦，谢谢大家。 大家好，欢迎回来宅宅初音。那我们刚刚在讲白色相簿二，那现在我们继续访问我们的小博，我们黄 CEO。 好的，那这部的话呢，它是被称为脱宅神作哦。那看完了以后，好像甚至呢在 ACG 的圈内还模仿那个《红楼梦》的研究，而延伸出白学的恶搞概念哦，就是变成那个白色相簿的学术哦，学说。哇，那这一方面的话，在这个白色学说白学这一部分，小波有什么研究吗？还是
哦，其实白学这个东西，也就是在描述白色相簿二里面的一些故事剧情的一个研究。
他是在讲里面有两个女主角嘛，有春熙跟雪菜吗？
哦，春熙是男主角。
哦，抱歉，
对，是雪菜跟东马和沙。
哦，
所以在网络上其实就有两派。
嗯，
一派叫做雪菜党，
哦，
一派叫做东马党。
啊，
对，然后那喜欢雪菜的就会觉得东马小三。
哦，
对，东马是小三，喜欢东马的就会觉得，雪菜是碧池。
哦，
所以就是有东马小三、雪菜碧池的说法。用大陆的说法是碧池，就是碧池的意思。
哦，好好笑哎。那在这个里面呢，刚刚有说他是只能选择这两个女生吗？
哦，其实他总共有分三章节。
嗯，
那在序章里面其实最主要是引导你进入这个故事
哦。
对，所以在序章里面当初在玩的时候觉得这是游戏吗？怎么没得选
哦？
对，可是后来玩完序章以后突然第二章出现的时候然后一开始就出现选项给你
了。哦，所以从那个白色相簿二的中章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做选择。
对对对，然后依照你的选择，在第二章里面会有五个女主角可以做选择。
哦，
然后结果到了最后一章扣打的时候，他又回归到一开始的两个女主角做选择这样子。
哦，
那其实当然他不是说你去选哪一个人，
嗯，
而是说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选择的处理方式跟对话会引导你最后进到哪一个角色的故事里面。
是是是，
对，
就像以前也有那种跟十二星座女生谈恋爱的游戏，
那可能有吧。
对，也是用对话的方式然后去做不同的走向这样。
对，
那这样讲起来的话，这有五个，那假如我本来选到的是女配角，那最后又回到你说选择两个女主角，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剧情上不衔接的问题？
哦，当然，所以在这个故事脉络里面，那五个角色里面只有女主角会让你开通到最后一章出现。
哦，
所以你选择其他角色的话，
嗯，
那其实第二章就结束了。
哦，
对，可是一般人在玩这个游戏，他无论走哪一个角色，走到最后都还是会走女主角。
哦，
对，所以当他女主角走完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的章节居然在非常让人震撼的状况下突然跑出来。
哎，
对，因为像我当初在玩的时候，我不知道第三章啊，
是，
对，然后第二章女主角刚好摆在最后，我想说好久成瓮底嘛，
对啊，
最后再来走他，结果想不到走完他之后，突然嘣。出现一个很震撼的音乐跟场景，
哦，
本来一切都已经幸福美满的 happy ending 了，突然一切突然一个震撼的一个画面出现，马上颠覆你的幸福，让你出现一个全新的，很感动的一个新的场景出现，然后结果它就出现一个新的章节，告诉你这游戏有第三章。
哇，
对，
所以这是一个。他的第三章是可以让你继续玩下去吗？还是他等于算是一个预告片一样？
哦，没有，他是让你继续玩下去。
哦，
他有点像是预告片。
嗯，
可是预告片结束马上就出现第三章的开头。
哇，又可以继续玩下去了。
对，而且他那个故事啊、音乐啊、画面非常非常漂亮。
哇，
对，
这样讲的都想玩了呢。
对啊，对啊，对啊。
他这个有规定一定要是哪一个女主角才有可能会走到这个第三章吗？还是说
这是女主角，因为在第二章里面只有一个女主角存在。
哦，了解了解。哇，所以在玩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揪心刺骨这样子。
哦，当然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虐心跟虐胃的一个作品。
为什么？是因为女主角非常难追吗？还是
应该说是 你第一你在里面你就是主角，我前面有提到说它让你的代入感非常非常的强，
对对对，
那虽然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三角的一个剧情，
嗯，是，
可是三角恋爱虽然普通，你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它就是锥心刺骨的，所以它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你在故事里面遇到两个很好的一个女孩，然后你跟她两个女孩都有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好的一个互动，
是，
可是毕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对啊，
当你去选择跟 A 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伤害到 B，选择跟 B 伤害跟 B 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伤害到 A， 然后你都不选择，那就三个一起伤害，
哇，
所以你到底是要选择伤害谁嘞？那你不管做了什么选择居然都会造成伤害，这个伤害都会让你非常的痛苦。
那有没有人玩这个游戏，譬如说刚才就抱定说我就是喜欢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完全就是拒绝他的那种？
当然也是有啊，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还有雪塞党，有东马党，
对，
有些可能东马党了他就会拒绝去走雪塞，
对啊，
对这个，那当然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会去选，都会去走，
就不会揪心刺骨的吗？还是就算这样子还是
这样子反而更揪心刺骨？
为什么呢？
因为OK， 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又走了这条路，
哦，
对不对？那我就是伤害了这个人更深啊。那当然是说，如果像你刚才说的，那不去走你不喜欢的那一条路，
对对对，
对，问题是你不喜欢的那个人，他也没做错什么事情啊，他人也很好啊，
是啊，
那你这样子伤害他，他对你的感情这么的深，你又去伤害他，那就算 OK， 你不喜欢他，你也会觉得愧疚，你会觉得难过，看着他为你的努力，却遭到你这样的对待，你会觉得自己真是个人渣，
真的是太痛苦了这个游戏。
对啊，所以其实反映到现实就是说，感情这件事情啊，人家喜欢你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是，
对，假设就是你已经有伴侣了，别人又很喜欢你，做的事情让你很感动，然后又疯狂的对你好，这时候你难道会觉得很开心吗？也不一定啊。
对啊，
对啊，
就会觉得蛮愧疚的，说。
对啊，就是这种愧疚感，而且对方也没什么错啊。里面一个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个钢琴家之女，里面一个是风云校园的一个偶像的一个校花，对，一个是长发披肩的一个美女，一个是校花，对不对？
对啊。
然后两个对你又非常的好，不同的好法。对，那你要去伤害谁？任何一个人你都伤害不起啊。
对呀，
啊，可是两个人又对你好，
哇，这样讲起来真的还蛮难过的，很难选择呢。
对啊，就像是以男生角度来讲嘛，就是可能林志玲跟那个 Hebe，
哇，
你要去伤害谁？你两个你随便追求到一个都是你毕生的一个荣耀啊。
对啊，
对，可是你要挑一个来伤害，
对
吧？你干脆自杀算了。
对，这个游戏真的是还蛮虐心的，这样听起来。
哦，对啊。
那所以这个游戏最吸引你的是它的画面跟音乐，然后剧情那样子。
其实最重要的当然是它的剧情啊。
剧情。
那它的画面跟它的音乐都是让它的剧情可以发挥得更淋漓尽致。
哦。所以它剧情里面，可不可以分享一段里面你最喜欢的剧情？
其实应该说是，整个故事的剧情都有他自己巧妙的地方所在，那像是有一些震撼的地方在于，像是在第二章的时候，你一开始会看到有一个有一点傻大姐的一个女角色，那是你第二章里面可以攻略的一个角色，
是，
那可是你在玩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个傻大姐，对，没什么心机的一个笨笨的一个女生，然后你玩下去才发现他完全不是他表面上看到那个人，
他
心机非常非常的深沉，他会跟你相遇，他呈现出来傻大姐的形象，全部都是他一开始规划好的
啊，好可怕，
也就是说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规划之内，你就是他手上的玩具，
好可怕哦。
那后来因为你选择攻略他这条路线，那你就是会跟他谈恋爱，
是，
然后你慢慢发现 其实他对你都是因为他之所以会认识你，是因为他在高中的时期就听到了你跟两个女主角之间的故事。
哦，
然后他本身是话剧社的一个天才演员。
哦，
对，所以他为了要找灵感，他觉得你们故事非常值得研究，所以他就来接近你，然后去引诱你，然后最后你真的爱上他了以后，才慢慢发现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冷血，完全没有感情的一个人。
好可怕
啊。对，然后那峰回路转的是说到最后你为了他然后非常非常痛苦，发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是
然后几乎要被他给毁灭的同时，
嗯，
然后他自己其实他心里也是其实是被你给感动
哦。
对，可是他就是其实是傲娇中的傲娇，他被你感动，可是他甚至连自己都没有发现
啊、哦，那也太行了。
他为了你，就是自己勉强撑着，然后毫无表情、
嗯，
其实他自己心里痛苦到他连自己都不知道，只是突然就是倒掉了
啊，
突然就晕倒了，
嗯，
对，心力憔悴，可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因为你的缘故
哦，
对。
所以后来终于两个人就 happy ending 在一起了。
到后来是这个样子。嗯、那这部里面甚至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它同一个故事，
嗯，
你可以回头再玩一次。
哦。
那再玩一次当然没什么大不了，可是重点是、嗯、再玩一次，它故事会不一样。
哎，就是你破解了一个女主角以后，或是一个女配角以后，你可以再重新再玩一次她的故事。
某几个角色是这样子，像是很有趣，像是她序章你玩完以后、
嗯、
你再玩一次，
嗯，
她会补一些故事剧情在里面，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哦、嗯，
可是她补的那些故事剧情都很重要。
哦，
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恍然大悟啊、哦，原来发生背后发生的这些事情、
哦、
难怪当初会有这样子的剧情走向、
哦、
然后当玩完我刚才提到那一个角色、
嗯、
再回去玩序章又会再补足新的一些故事、
哦、
才发现哦，原来发生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在发生这些事情难怪剧情走向会是这个样子。你会第一次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自然，然后回头看第二次就恍然大悟，第三次恍然大悟中的再次恍然大悟、
嗯、
一层接着一层。
哇、wow ！
对，所以就连玩同一个故事，你都会有非常不同的震撼，而且那个补足的那个故事线会让你觉得震撼。
哇、wow ！
因为你当初完全没有想到发生的这些事情。
嗯嗯。
对啊，后来回去看说，原来发生的这些事情，
就有点
难怪突然剧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嗯、对对对。它就有点类似看我们看那个番外篇跟外传那种感觉一样。
对，可是它的差别在于说它其实都是本传，它只补足了几个画面，
嗯，
可是那几个画面却让你完完全全的去震撼到你这个样子。
哇，那他很厉害耶，这个编剧。
哦、对，可以，当然是很厉害，所以才做出脱载神作啊。
嗯， 嗯，所以你自己玩完了以后也是会觉得大概你一辈子没有办法再因为其他的电玩而心动了吗？
当然是不至于啦，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游戏人、哦、
嗯，
可是确实有一种感觉是觉得说应该再也玩不到比这款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恋爱游戏。
哦，
对，
就是已经看淡了。
哦，是不至于到这么严重。他是脱宅神作，可能对于本来不是阿宅的，没有啦，我也是阿宅啦。
嗯，
对，可是可以理解，这个脱宅神作这四个字的遗憾。
哦，
对，
就是会的确以后就对于爱情恋爱游戏就我抱持的那个期待感就会不一样了。
对，可以这么说。
除非未来还能遇到一个像他一样这么厉害，能够打动你的心的一个游戏。
对，可能要看未来吧。我觉得这也是蛮困难的啦。
嗯、
就像在看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后，
嗯、
就会觉得哎，很难再看到类似的武侠小说。
嗯、我懂，我懂。哇，这样讲真的是非常的明确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那谢谢小博。
好，谢谢易律师。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啊。那希望大家下次再来收听仔仔初音，还有记得我们1766点 today 一起聊聊，让大家随时听到我们其他更好的节目哦。谢谢。